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这句话让我想起那个前总理Tony Abbott， 曾经说过那句话。我记得好像那个时候是 Angela Merkel， 当时问他就是澳大利亚对中国是什么样的看法。那么阿伯特当时回答是 fear and greed， 所谓的恐惧与贪婪。他这里所说的恐惧贪婪的话，指的实际上就是中国因为作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为澳大利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正是由于跟中国之间这样一种长期的积极的这样一种贸易关系，澳大利亚是连续27年保持经济增长。那么即使在西方国家遭受全球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澳大利亚几乎没有受到那个重大的影响。对于这一点，澳大利亚不可能不清楚。如果和中国的经贸关系受到影响，澳大利亚目前的经济形势就会迅速急转直下，而且就是两国这种相互关系实际上是不容易甚至于不可能被替代的。所以莫里森呢，他同样也是把中国称作是 customer， 所谓的客户，也是出于这样一种思维。但是中国对于这样一种表述肯定是非常不满的，因为从2014年开始，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双边关系升级为叫做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是个级别相当高的关系。现在莫里森是把中国称作客户，换言之，等于就是把中国看作是一个花大的价钱来购买澳大利亚的资源、各类资源啊、产品啊这样个客人。那么实际上我们从英语当中把它称作叫 cash cow， 相当于中文里面的摇钱树。这和中国和澳大利亚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这样的思路是完全不同的。
对，
那么阿伯特还说对中国还有 fear， 所谓的安全。那么莫里森他是强调是和美国的安全同盟，强调美国保证澳大利亚的安全。那么问题是谁在威胁澳大利亚的安全呢？是中国吗？因此因为中国威胁澳大利亚的安全，所以澳大利亚需要美国的保护。这实际上是一种把中国树为敌人的思维，因为美国也仅仅把中国看作是 rival， 竞争对手，而不是敌人，不是 enemy。 那么澳大利亚把中国视为那个敌人是出于什么样一种考虑呢？尤其因为是在特恩布尔执政的后期嘛，中澳关系可以说是急转直下，正是处于这样一种视中国为敌人的这样一种思路，我们说冷战思维，那么就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非敌即友，那么中国是摇钱树，又是潜在的敌人，而美国是朋友。在美国对中国目前挑起贸易战、科技战的背景下，这个莫里森发表这样的言论是在站队，是在树敌，所以中国对这样的表述是十分不满的。
那我们说到这个，就是莫里森在连任之后的首个国际访问的目的地是太平洋国家的，就是所罗门群岛哈。说到这个时机也很有意思呢，因为现在刚好是正值中国呼吁太平洋国家与台湾断交，而且美国呢也因此警告中国说不要升级地区紧张局势这个时候。那您认为的话，莫里森政府是不是在响应美国要在太平洋地区来围剿中国的影响力呢？
这个还是要说阿伯特2013年执政以后，他是大幅度的削减对那个太平洋岛国的这样的经济援助。到了特恩布尔时代呢，就是海外的经济援助实际上是一度依然持这样一种持续下滑的态势。但是因为随着中国还开始积极开展和南太岛国这样一种经济合作啊，那个援助项目啊，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它实际上是得到当地政府和人民普遍的欢迎。这个时候澳大利亚突然宣布，它叫做 Pacific Step Up，所谓一种太平洋的加强的战略，这开始要宣称要重返南太。那么澳大利亚领导人多次宣称，他说南太是澳大利亚的地盘，是 our patch， 他的矛头实际上是直指中国，希望把中国挤出这样一个地区。那么中国和南太岛国这样一种合作，实际上是秉承这样的互利共赢原则嘛，中国鼓励多边和双边的合作，在南太地区重点开展就是利于民生的这样一种项目，不仅仅是口惠，而且是实质。中国这种项目它是不附带任何外部的条件，正因为如此才受到这样一些国家这种普遍的欢迎。那么澳大利亚把中国的和平发展的这样一种行动视作是一种威胁，它实质上实际上就是呼应美国的一种压力，试图排挤中国在这个地区的这样一种存在。John Howard以前曾经说过，他说澳大利亚要做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副警长，这个 Deputy Sheriff， 显然就是说在南太问题上澳大利亚实际上是起了这样一种相当积极的这样一种作用。实际上呢，中国和南太地区这样一种合作，它是并不排挤第三方的，中国是欢迎澳大利亚参与中国在南太地区和的这个一带一路的合作项目，中国可以和澳大利亚共同为南太地区的这个和平稳定和发展做贡献。刚刚说到台湾问题，澳大利亚因为它是明确的声明是一个中国原则，这是两国关系当初建交时候的最根本的一个基础。如果发生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澳大利亚在台湾问题上它要发生呼应美国，甚至就是采取行动在台湾问题上和中国对抗的话，这就是踩到了中国的底线， 冒犯了中国的核心利益，这将对两国关系带来可以说是难以弥补的这种损害和破坏。
嗯，说到这些澳大利亚新政府哈，要和国际就是国家去打交道，去搞国际关系的话，要说到这一轮的新的外长哈，实际上是继续担任外长的佩恩。那佩恩在担当外长之前的话，他是前国防部长，之前的话，他对中国问题，特别是在有关这个就是南海问题上，都发表了态度非常强硬的一些讲话。而中国呢，我们也是看到，在这个就是联盟党连任的时候呢，表示说，澳中关系现在如今会再度的不明，能否变好，中国已经是无所谓了。那么就是综上所述的话，那您觉得澳中关系会不会在未来几年的话会继续走低，甚至说前景都会显得非常悲观了呢？
中国确实是有媒体他表示澳中关系再度不明，但这不是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态度，也不代表所有的声音。实际上就同样在这份媒体上面，就是在自由党国家党联盟大选获胜以后，他也发表了其他人包括我自己本人在内一些人士的观点。我们都主张就中澳关系应该顺势而行，我们当时就是在媒体上面就是呼吁和敦促澳大利亚新政府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并且向好发展。实际上呢，就在德恩布尔即将离任的时候，他当时就是去年8月份在新南威尔士大学那个就是发表的讲话当中，他释放了一些改善两国关系的一些信号。这样的信号在莫里森去年上任之后还是继续被释放，包括他对那个新任澳大利亚驻华大使任命啊，还有那个建立澳中关系国家基金会这样一些举措，都让我们看到澳方实际上他也是希望能够改善两国关系的。那么北京举行第二届“一带一路”峰会的时候，澳大利亚政府代表就是外贸部常务副部长孙防安，就是 Francis Adamson， 在澳大利亚驻北京大使馆，他发表了讲话。他当时是强调和中国保持建设性的关系是符合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的。那么我们是希望莫里森总理包括佩恩那个部长能够对两国关系进行再评估，能够进一步的推动双边关系的真正的切实的实质性的这样一种改善。
那相比这个联盟党对于中国问题所表现的一个立场和态度的话，工党可能会稍微的温和一点哈。虽然说这次的大选结果是出乎意料，本来以为都是工党会赢，那工党当时曾就说，如果要是能够这个就是获得大选组建政府的话，那么工党的新外长会立即去访问中国。那您觉得工党会是中国政府更心仪的政党吗？还是说就是这个就是中国政府会在两个政党里边选择一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这样的一个政党呢？
我可能就是我也看到了媒体上有关的这样一种报道，我认为某些媒体的这样一种报道实际上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对于澳大利亚的政党，中国是没有任何偏好性的倾向，就是无论是哪个党执政，他这个党都必须要面对中澳关系。对于澳大利亚是最大贸易伙伴这样的中国，没有一个澳大利亚的政党会轻视或者采取儿戏的态度。中国呢，而从中国方面来说，中国要打交道的也不是澳大利亚一个政党，而是澳大利亚政府。因此所谓中国是心仪工党，希望工党当选这样的说法，实际上我倒感到这些媒体的说法是幼稚的，是不符合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的原则的。就是工党和自由党国家党联盟都曾经为加强中澳关系做出过有益的贡献。中澳两国建交是工党执政时候嘛，然后那个之后工党也有相当多的这样些不少的这样一种切实行动推动两国关系。但是与此同时，自由党国家党执政联盟它执政期间，就两国关系向好发展的例子也比比皆是。比如说中澳自贸协定就是在自由党国家党联盟执政期间它那个就是完成谈判进而签订的。所以实际上中国不可能幼稚到就是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党身上，而且我无视这个世界政治的基本的这样一种运作模式。我感到这个是不可能的。
那我们说到就是两个国家相处跟两个人相处一样哈，从长远来看的话，要维持一个关系下去的话，要求同存异。那么就是您认为哈，当前澳中关系的话，要想破冰的话，双方都需要认清哪些问题呢？
首先我认为两国关系的破坏是澳方造成的。从2016年、2017年开始，澳大利亚一些媒体、智库的学者，甚至于高层的政府官员，他是发表一些毫无根据性一些言论嘛，对中国政府、中国留学生还有中国商人进行污蔑，对中国正常的这样一种商业行为，比如说什么企业兼并啊、投资啊、参与开发这样一些举措加以阻挠，甚至于下达禁令，这些实际上都直接造成了两国关系的急转直下。就是我们拿华为作为例子，前几天那个媒体披露，特恩布尔政府是率先向 这个是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当中是特朗普政府是率先向华为进行发难，然后在澳大利亚是全面禁止华为进入那个就是参与那个澳大利亚 5G 的那个升级项目，在特朗普政府的后期对那个中澳关系起到了这样种破坏的这样破坏性的这样的作用。那么现在球显然是在澳方一边，他到底是继续妖魔化中国，这个孤立和遏制中国，还是对自己的立场和政策进行调整，重教航向，让两国关系重返这样一种互利共赢的正确航道上？这些我感到这取决于澳大利亚方面，取决于那个新一届的莫里森政府。我认为就是澳大利亚方面应该要放弃零和的这样一种冷战思维，要主动的采取一些积极的步骤，加强沟通嘛。中国应该是愿意就是在互利互信的这样一种基础上和澳大利亚改善双边关系的。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